牛魔王您肯定非常熟悉啊，看过西游记的甭论是原著还是电视剧啊，大力牛魔王啊谁不知道，还有的朋友是周星驰那个大话西游的爱好者，一看牛魔王啊铁扇公主啊，都是影视剧里头特别熟头熟脸的人物。那么这牛魔王呢，我们给他一个准确定义。您都知道这个西游记里头啊，孙悟空能耐是不小。你别看西天路上他碰那些妖怪呢，好多他打不过的。打不过是因为什么呢？一个是这妖怪有来头。不是太上老君呢，就弥勒佛啊旁边的人。关键手里拿着大宗佛道两家的宝贝，一使这宝贝孙悟空就打不过了。说白了，这是应用大规模杀伤核武器。它不属于合理范畴之内的。你要真说合理范畴之内的，西游记里你找只有两个人不借助什么宝贝能跟孙悟空斗个不相上下的。一个是二郎神杨戬，再一个谁呀、就牛魔王。牛魔王也有72般变化，通天彻地之功，而且不借助任何法宝，半点不惧孙悟空。俩人起码能斗个旗鼓相当。因为当年呢，孙悟空在花果山刚从菩提老祖那学成手艺，又跑到东海龙宫啊要了定海神针，回到花果山高兴啊大摆宴宴，这时候就来了六个妖怪跟他拜把子成了弟兄。这里头排老大的就是大力牛魔王，往下什么鹏魔王、蛟魔王啊、猕猴王，反正总共是七个妖怪结拜。孙悟空最小，但孙悟空自称齐天大圣，牛魔王称什么？牛魔王叫平天大圣大力牛魔王。就这能耐丝毫不在孙悟空之下。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天说牛魔王是民营企业家呢？咱都知道民营企业家呀，他既不是微小企业，那种小微企业，那种纳税纳的很少的，他也不是大国企，他在两头之间。那么说为什么说牛魔王咱把它放在这位置呢？咱得把牛魔王的身世好好给大伙分析分析。首先一个呀，说牛魔王不是国企，就说他跟官府势力他没有联系。因为你看呢，整个中国神话故事里头啊，这个老牛有那么几个，多多少少都有点背景。你比方说那个太上老君的坐骑青牛精，西游记里也写了，后来也是各种这个宝贝拿出来了，没办法，太上老君下界把他收回去了。说这个跟牛魔王没关系。再有你看就是牛郎织女里头那老牛，说我死之后啊，你把这牛皮剥下来啊，怎么做成个担子担着你这儿女啊，牛郎织女天鹅配。那个好像跟牛魔王肯定也没什么关系。再有就是封神演义里头啊，黄飞虎坐骑五色神牛，说白了迷彩牛，身上五颜六色的。说这个封神之后呢，也没再提他哪儿去了。说看封神和西游记之间这个过程啊，是不是他这个有连续关系？不是。因为后来牛魔王被围剿的时候现出真身，是头大白牛，不是五色牛。所以说这几头老牛跟这个牛魔王没关系。而且牛魔王的身世你看半点看不出他跟官府有瓜葛来。所以首先一个我们说牛魔王没那么大的靠山，没那么大的背景，不是这个二代那个二代，这肯定的。但是牛魔王呢，他也绝对不是从草根里出来的。你看孙悟空石头里蹦出来的，你没听说石头里蹦出个老牛来。所以牛魔王不是那种散仙野仙修成的。而且牛魔王他特殊在哪儿呢？你绝想不到这个妖怪呀、说一提妖怪肯定就是面如狰狞啊，如何如何。牛魔王不是，牛魔王有文化。你要翻开西游记，孙悟空在洞外叫骂说老牛你出来，牛魔王大怒。这里有那么句话特别有意思，说牛魔王一转身呢从书房里出来。您各位想想，一个妖怪有书房，您不觉得好玩吗？咱只听说哪个先生有书房，最多也像说岳飞爷这样的文武双全的，说元帅正在书房里读书，说关二爷秉烛夜读春秋，这能有个书房？你听说过妖怪有书房吗？哎，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牛魔王是妻妾双全，还有孩子有弟弟，就他是一个完整的家族。 那《西游记》里也有不少有老婆的妖怪，你像什么黄袍怪呀、啊，什么这些，但他们都那老婆都是抢来的，压寨夫人，搁现在说这个是婚姻法不承认的，可牛魔王不是，人家老婆铁扇公主，绝色美人，还有个小妾玉面狐狸，人过去人家妻妾配置非常全面，还有个儿子，哎，好看的很，小孩粉妆玉琢的，就咱说红孩儿。他还有个弟弟叫如意真仙，你要细看女儿国里有啊，如意真仙掌握着落胎泉的泉水，拿这个跟女儿国呀换些个米面什么的，换生活用品，就你这喝了落胎泉水呢，你就能怀胎，这头我从你这换些个生活上的东西。你看牛魔王有妻有妾有儿子还有弟弟，一个完整的妖怪家族，就人家牛魔王掌握的是个家族企业。你想这种情况下，你要说牛魔王是完全草根，这恐怕没人信。